第六章，我所有的。灵恩运动的初期是疯狂的，人们在查经班、家庭小组、祈祷早餐会中聚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多少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当时缺乏成熟属灵监督，因为大多数参与者包括牧师在过去一两年内刚开始接触灵恩，因此不成熟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荣耀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但也有很多野火。在那些日子里，一些重要的经文变得非常流行。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以及马可福音9章23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根据这些经文，无论何人，无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都可以向神求，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你不知道信心，只领受神因恩典已经提供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将多么容易陷入错误吗？在我的家乡德克萨斯州阿灵顿时，一个女人开办了一所圣经学校，有20-30名学生。她把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用到了她想嫁给肯尼斯·科普兰的愿望上，然后她释放信心，开始宣称，我相信我得着了，我必得着。然而肯尼斯已经和格洛里亚结婚了，因此这位女士把格洛里亚当作她的山，开始祷告她挪开此地和投在海里。她实际上命令格洛里亚死掉，给她让道，这样她就可以嫁给肯尼斯了。作为她信心的行为，这位女士在圣经学校学生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仪式，表示她在灵里嫁给了肯尼斯·科普兰。然后她继续等待格洛里亚·科普兰死去，以便神可以把肯尼斯和他结合在一起。35年过去了，这事还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这是为什么呢？神的话语不是明明说，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吗？难道你就不能诅咒某人，命令他们死去，然后和他们的配偶结婚吗？难道你不能计划抢银行吗？你为钱祷告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要偷100万美元，并且不会被抓住，我相信并得着了，100万是我的。你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事？一旦你明白其中的真理，这就非常简单了。神因恩典在基督的救赎中没有提供谋杀、奸淫、偷窃，因此既然耶稣没有提供这些东西，你的信心就不能让它发生。信心不能使神采取行动，他不会回应我们在信心中所做的事然后行动。因着恩典，神已经提供了一切，主不会把你的祷告、认罪、祈求、禁食与其他人同心合意以及你做的其他事情加起来，看看是否足够使他行动。这些事情不是一个撬杆，一旦施加足够的压力，砰的一声，你就能让神的能力发挥作用。主不会回应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如果是真正的信心，只是对神已经成就的事情的回应。神因恩典已经医治了每个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整个世界所有的罪和疾病，他已经兑付过了，这是既成事实，完结了。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2章24节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医治已经完成了，主今天不医治人，他2000年前在基督的死亡、埋葬、复活中提供了医治。今天人们正在凭信心汲取着医治，领受医治的彰显。但是神很久以前已经做了必要的工作来提供着医治，医治已经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中被释放、传送、播撒了。一旦你重生了，神就在你里面放置了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能力，这不再是让神赐予你医治的问题，他已经赐予了，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凭信心伸手去接受他。当你需要医治的时候，神甚至连他的小指头都不必动一下。人们祷告，神啊，伸出你大能的手。错，主已经完成了医治，并将医治放在了你重生的灵里。为了让医治彰显出来，你必须领受医治。你不必让神赐予医治，你只需要在物质领域领受他在灵里已经赐予你的东西，占有凭信心神因着恩典已经赐予的东西。当你明白我正在分享的， 这将彻底改变你从神那里得着的方式。我服侍过的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让神医治他们，所以他们祷告，做所有这些事情，然后被动地坐下来等待神采取行动。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他们引用了诗篇27:14这样的经文：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他们只是旋弄着大拇指叹息，好吧，这次轮到神了。这种等待不是从神那里有效得着的方式。等候主的意思是像在餐馆里的服务员一样，他们不只是坐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做点什么，不，当他们在等候你的时候，他们很注意你。一个好的服务员会看到你杯子里的饮料开始变少，然后就过来加满饮料。他们对自己正在等候的人很敏感，时不时会问，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你还好吗？你需要什么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等候。神的话语不提倡以等候公共汽车的方式等候主，这并不是圣洁的祷告原则。要你祷告说，嗯，现在由神来决定，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吧，这取决于神，神看到了我所做的，现在我们看看他会做什么。不，神不会回应你。当一个问题出现在你的生活中，这对神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在问题出现很久之前就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靠着恩典，他预先提供了解决方案，在你还没出生之前，他在你生病之前提供了医治，他在悲剧、哀伤、悲痛临到你的生活之前提供了喜乐。神已经给你开出一条路，他已经成就了一切，靠着恩典，这是既成事实。你不是在等着神做新的事情，他在等着你对他已经成就的事情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你一直相信神，我做了这个，我正在做那个，我在宣告这些事情并等着你来医治我，那么这正是你没有看到医治彰显的原因，这是错误的态度。相反，改变你的想法，开始说，天父，我感谢你，你已经医治了我，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能力已经在我里面了，凭信心我接受你已经提供的。彼得甚至没有祷告祈求神医治在圣殿门口的那个人，他只是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彼得知道神已经做了这件事，他明白神的医治能力已经被释放了，羔羊被杀了，完美的祭已经献上了，神因着恩典已经提供了医治。彼得并不疑惑主会医治他吗，因为他心里知道神已经成就了医治。今天唯一的问题是，你准备好相信和接受了吗？如果你为别人祷告，他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这未必是两方信心各自对半之类的。如果你信心坚定，你就可以承托别人，如果他们处于空档状态，你至少可以推动他们，如果他们挂停车档、拉手刹或挂倒车档与你对立，说我不相信神想这样，那么你就不能让医治发生。当彼得服侍这个人的时候，首先彼得的眼睛盯着他，这意味着彼得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他。在使徒行传14:8-10中，当保罗服侍一位瘸腿的人时，也做了同样的事。保罗这样做的时候，他察觉到这个人有信心得医治，这正是彼得所做的。他察觉到如果他对这人服侍医治，这人有足够的信心领受医治，所以彼得说，把我所有的给你。当你明白恩典，神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大胆而有权柄，你真的可以命令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因为你没有命令神自己去做某事，相反，你正在命令神已经成就的事彰显在物质领域。当你明白了恩典和信心是如何协作的时候，你会变成指挥官而不是乞丐，差别是巨大的。以赛亚书45:11，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至于他手的工作，神对他的孩子说，你吩咐我。电力公司在发电站发电，然后他们把电输送到你家，然而你家客厅灯亮不亮与电力公司发电无关，电能就在那里，但它被置于你的命令之下，你必须走过去把墙上的开关打开。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在命令电能流动。既然你是命令电能流动的人，那么这会使你比电力公司更强大吗？不，他们想要你去按开关，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发电，把电输送到你的房子，并把电置于你的命令下。按开关并不意味着你在强迫他们做某事，你使他们做的都是他们已经同意的事情。你不能让电去到电线还没有连接的地方，你不能强迫神去做任何他未曾通过恩典成就的事。神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通过基督的救赎，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产生了。事实上，能力已经输送到你的房子，你所要做的就是按开关。以赛亚书45章11节，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当你相信他所做的事，并凭信心伸出手去占有他时，你就在命令神已经提供的事情彰显出来。你是负责按开关的人。如果你想打开你家客厅的灯，你不能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说，今晚有人来参加聚会，你能把我家客厅的灯打开吗？他们会回答，不，我们已经发电并把电输送到你家了，我们不会特地派人到你家去把客厅的灯打开，这不在我们的协议条款之内。电能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按开关。神是能力之源，你不是，这是他的能力，不是你的。但他把这种能力放在了你重生的灵里，你没有产生能力，但能力被置于你的吩咐下。神因恩典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但他们都由你支配。信心积极地回应神已经成就的事，并占有他们。信心进入属灵领域，并将神已经提供的东西汲取出来，带到物质领域。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它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求神为他们做他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恳求神赐予他已经赐予了的东西，然后在以不信的方式祷告之后，他们疑惑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医治在身体彰显，因为他们认为主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他们说，神为什么不医治我呢？如果神想要我健康，他现在就可以医治我。所以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神通过这次试炼来完善我。错。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重要问题，我想推荐一些教导资料，明白属灵的权柄会真正帮助你理清这些事情。另外，我个人的教导约伯记、神没有罪和神的主权彻底揭穿了主为了教你功课而将苦难放入你的生活这一错误观念。神没有将苦难放入你的生活，人们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是为了给他们令人失望的经历找个理由。他们为医治祷告，认为信心是他们用来让神采取行动的东西。他们相信神会评估他们的信心，他们是否够真诚并做得足够，然后神对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因为没有明显的回应，他们就疑惑，为什么神不回应我的祷告呢？然后他们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也许他在尝试教我什么，也许我不够圣洁，也许我祷告的不够，也许我的生活中有罪，也许我需要做这个那个和所有其他的事情。不，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当你明白神已经这样做了，定罪就被解除了。如果神已经成就了，你怎能认为你不够圣洁？在你重生之前，在你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之前，甚至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并非因你提供这一切，他提供这一切是因恩典。他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伸出手去抓住他。你就是这样得救的。若有人告诉你，如果你祷告寻求神，恳求怜悯，进食，过圣洁的生活，认真做十一奉献，虔诚足够渴望，那么耶稣就会来为你的罪而死，你会怎么想？如果呈现给我们的救恩是可能发生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魔鬼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你，也许神能做，也许他为别人做了，但他永远不会为你做，因为你太全能的神会变成一个人，担当我们的疾病和罪，担当我们的惩罚，去地狱然后复活，赐给我们救恩作为免费的礼物。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能够相信的唯一方式是如果他已经发生了，并且圣灵向他们做见证说，是的，我做了，你只需要领受我已经为你做的。如果你认为你的救恩还没有做成，而且救恩是基于你是否足够好，你就会相信这对我行不通，但因为罪得赦免是作为既成事实呈现，所以你能领受它。其他的救恩益处同样如此，包括医治。医治已经被提供了，在十字架上耶稣背负了你所有罪的同时，也担当了你所有的疾病、不健全和虚弱。 你不必怀疑神会医治我吗？像赦罪一样，医治是既成事实，这只是你是否能凭信心伸手领受的问题。如果你有这种医治已经完成的态度，医治将会彰显出来。赞美主。